对呀，他这里造一座城啊，然后他说，他说第11章的第4节，他说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然后塔顶通天，要宣扬我们的名。那城是干什么呢？城就是为了他们的生活啊，他们要过一种的生活，无神的生活。就创世纪前面第4章，该隐的后代堕落之后，他们就是他也该隐是第一个造城的人呐、啊。该隐第一个造了一座城啊，那个在那个城里发展什么呢？发展了无神的文化呀、啊。所以那个无神的文化是什么？你看铜铁利器啦，畜牧业啦，然后这个军工业、畜牧业，然后呢还有吹弹琴、吹箫、娱乐业。所以这就是城里做的事啊。那么巴别城是那个城的一诺城的一个延续，一诺城的一个终极完成，一诺城的扩大，在那个城里，在这个城里。他们就是要过一种无神的生活，没有神的生活。那么塔呢？塔就是为了宣扬啊，塔就是为了宣传呐、啊，塔就是高举啊。所以高举谁呢？高举人的名啊，高举人的名，高举那些伟人的名啊。所以呢，所以这个塔是宣扬人的，城是过无神文化、无神生活的。塔呢，他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塔顶要通天呢、啊。哇，这个塔顶通天多厉害呀、啊！要塔顶，要宣扬我们的名，宣扬他们的名。所以这个塔是为着这个宣传自己，宣扬自己，宣扬人的名，弃绝神的名，宣扬人的权柄、权力，弃绝神的权柄，弃绝神的权力。所以这个塔其实就是一种背叛的塔，就是向神反叛的塔，然后把神的权柄。彻底摆在一边了，把神的名彻底摆在一边了，在这个塔上呢，就是人的名，就是，这就是城和塔呀。这是神，第6节说这个耶和华说，看呐、啊，他们是一样的人民，都说一样的语言，这不过是他们开头所做的事，以后他们所图谋要做的，就没有什么能阻挡的了，好像神。在这里有个担心呢、啊，担心人这个继续背叛下去，这个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啊，这不得了啊！所以这你说神害不害怕吧？神是创造者，他怎么能够害怕人这个会做出什么事来呢？但是呢，神在这里的确有这个担忧，神的确在这里看见人的背叛呢、啊，神的确要来审判，来对付这个背叛。所以神下来啊，就是来亲自来对付这个背叛。你看呢、啊，亲自来对付这次的堕落。你前面呢，就是神用别的方式啊，像这个挪亚的时代是用洪水啊，所以这一次是神自己下来，亲自来对付这个集体的背叛。那么到这个地步，神看这个人的堕落已经无可救药了。所以其实从这一次的对付以后。神的审判之后，神就把整个的这个受造的亚当的族类都放弃了，都放弃了。既然人成了这样子一个集体的背叛，同谋背叛神，图谋弃绝神的名，弃绝神的权柄和权力，高举人的名，高举人的权力，人的权柄，那结果呢？其实神在这里呢是要审判的，神不是会不是不。不是有什么害怕，神怎么怕？神是要，但是呢，神必须来对付人，神必须来审判人，神必须来处理，面对这一个背叛的局面，怎么来审判呢？神的审判，神的对付，就是变乱他们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叫他们分散在全地区，那就是一个审判的一个结果。所以这两个也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个分散、分裂，还有那个变乱语言。你说这两个，其实这个神来的审判和对付呢，就是两方面，一个叫他们分裂，叫他们分散，因为他们这个一样的人民呢，同谋背叛呢、啊，这个我们说同心合意、团结一致啊。这个同心合意不是同神的心合神的意，是同撒旦的心合撒旦的意，然后同谋不来背叛神了、啊。这是其实人类是蛮可怕的，人到这个同谋的阶段， 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神呢，审判的结果就是叫他们分散，叫他们分裂、分开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变乱，或叫他们的语言不通。你看下面第一块砖头上去，他说我不要砖头，要是你，我要归你。那结果就没办法沟通了，没法沟通了。所以这个塔没得建的了。所以说，第二方面就是叫他们的语言不通，叫他们的语言变混乱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这个审判人的一个结果，一个是分散他们，一个是变乱他们，叫这个。其实呢，分散、分裂和变乱或者是混乱，是人终极堕落、审判、咒诅的一个结果。最后第四次的堕落。第四次就是一个集体的背叛，同谋的背叛。那么这个结果什么呢？结果带来一个咒诅。这个咒诅是什么呢？就是语言不通，就是混乱、变乱语言。然后呢，就是分裂分散。所以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分裂分散在全地上去了。这就是11章给我们看见。对呀，这个是对今天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。那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这个说不同的话、不同的语言，其实是一种咒诅的结果。这就是巴别的带来的咒诅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呢？五旬节的时候呢，十几个国家。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因着经历那个圣灵的浇灌，结果他们都说一样的话。这是一幅的是何等的美妙的图画呢？这个美妙图画就是最终神的祝福，神借着他的灵浇灌下来，就我们在一个灵里，我们就能说一样的话。所以呢，这个说不同的话其实是一个咒诅的结果，说一样的话是一个蒙祝福的结果，是一个，也是一个祝福的原则，也是一个祝福的结果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书信的罗马书，还有哥林多前书，保罗都劝哥林多的教会和罗马的教会说，你们要用同一的口赞美我们同一位神，然后呢，有一样的心思，说一样的话。你看，这个是不是今天我们教会生活中美妙的一面呢？教会生活中的美妙。不在乎说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。你看今天的社会，今天的大学，今天特别是西方这个教育，就是叫人不一样。你要发表不同意见，他讲这个，你要讲那个，你要怎么来学习跟他 debate，跟他争论，跟他辩论，发表你的看法，发表你的意见，越跟别人不一样，越出奇，越超，才显出你的本事嘛。那个结果什么？结果就是大家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，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分裂咒诅的结果。那教会的呢？在神的家里呢，不是这样。神的家里呢，就是我要跟你一样，我们大家都要一样，我们都要用同样的口说一样的话。说什么话呢？说神的话。同样的口赞美谁呢？赞美我们的神，高举我们主的名。你看，这是一个何等美妙的图画啊！所以你怎么才能有一样的口说一样的话呢？其实就是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。就是所以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说啊，我们要基督的心思。所以，基督的心思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他的想法、他的思想、他的观念充满我们的心思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想一样的事儿，我们就能说一样的话。所以，同样的语言，这个语言其实表达了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领会、领悟，还有我们的发表。那今天，弟兄姊妹，还有朋友们，神说要的是说一样的话，有同样的领会，有同样的发表，有同心合意，而这个呢？只有在基督的身体，在他的教会里才能够实现。只有在这一位灵里，而且呢有更新的心思，我们操练说一样的话，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祝福啊！所以我们要脱离那个巴别咒诅的原则，要进到新约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的原则。祝福的原则是什么？咒诅的原则就是分散呢、啊？就祝福的原呃咒诅的原则就是什么？就是说不同的话呀，发表不同的意见呢、啊？结果呢？就是彼此不和呀，就产生分裂分散了。那么祝福的原则就是说一样的话呀，同心合意呀，不要发表不同的意见呢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里，在主的恢复里，在各地的教会， 你看一下，大家都说一样的话，大家都赞美同一位神。虽然我们外面的语言可能是不一样的，有说中文的，有说英文的，西班牙文的，韩文的，各种各样的语言的，但是其实是说一样的话，因为内里的内涵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同样的心思，同样的意念，说同样的话，赞美同一位主。所以，我们组织的薄饼聚会，我们赞美颂赞同一位主；我们的申言聚会为主说话，我们操练说一样的话。你看这个呢，就叫我们一，这个就带进我们的同心合意。这个就是跟巴别完全相反的，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个终极的，在巴别那里，人类集体的背叛，啊，带来神的一个咒诅，就是叫他们的不同的语言。那么新约，我们在神的祝福之下，就是一个祝福，就是要说一样的话，同心合意。这个呢，是一个祝福的原则，也是一个祝福的路。我们要蒙祝福，就不要试图发表跟别人不一样的说法。我们说一样的话，说神的话，说新约执事的话，说这个赞美神的话，高举主的话，然后呢，将基督的心思充满我们。我们最终呢，就一样的心思。你看这是何等的美妙呢？这就是一个蒙福的原则，祝福的原则。愿我们呢，这次读这个创世纪，就受警告、受提醒，我们都能活在神的祝福之下，而不是在神的审判和咒诅之下。阿门。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、变乱。那个地方，那个他们建的那座城就叫做巴别，然后那座塔就叫做巴别塔。那么巴别呢是希伯来文，到了希腊文呢就变成巴比伦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，你看就是这里呢，这个巴别的种子，这个咒诅分裂的种子、背叛的种子，在巴别这里种下去。那么到整本圣经呢，就一直不断的发展，发展到什么时候呢？发展到你看到了这个列王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最后灭亡在谁的手中呢？就灭亡在巴比伦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把整个神的以色列人、神的选民，这个圣城被毁了，圣殿被拆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圣民也被掳了，然后他把圣殿的那些敬拜神的东西呢，带到巴比伦去，然后呢，那些放在那个偶像的庙里，你看呢，那偶像的庙是拜偶像的，这里的器皿是侍奉神的，所以他把这个侍奉神的跟侍奉偶像的混杂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巴别的一个原则呢，巴别就是一个变乱。混乱、掺杂、混杂，那这个呢？那你说到了新约之后，这个巴别的原则还在啊。所以到了启示录启示录17章、18章，就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毁灭，也就是巴别的毁灭，巴别终极的完成。那个巴比伦呢，就被彻底的摧毁了，彻底的毁灭了。那你就说那个启示录17章、18章的。巴比伦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这个种子发展出来的，就是那一个宗教的，还有政治的，宗教的巴比伦就是基督教国，就是政治跟教会的混杂。所以整个基督教，特别是天主教，把教会啊跟政治混杂了，把敬拜神的事呢跟这个拜偶像的事混杂了，把这个神的话呀跟人的话混杂了，所以呢就是混乱。那所以呢，这就是产生了启示录17章的宗教的巴比伦。那么政治的巴比伦呢，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，就是今天的政治。你看今天的这个是这个人类社会的政治，最终的终极的完成，也就是物质的巴比伦，也就是那个罗马帝国，特别是罗马帝国的皇帝。这个该撒，那个敌基督所代表的，就是巴比伦了。那个巴比伦的原则其实也是一样啊，是一个混杂，是一个混乱，是一个变乱。那么到最后，这个巴比伦都被毁灭。只有在这个巴比伦毁灭，特别是那个宗教的巴比伦是被这个敌基督毁灭的，那物质的巴比伦是被基督降临的基督毁灭的。然后呢，当巴比伦都被毁灭的时候，神的建造。就是这个圣城啊，新耶路撒冷就被带进来了。 所以这个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整个圣经啊，对巴别发展成巴比伦，然后最后呢，这个巴比伦代表了政治跟宗教的教会的混杂，这个基督教国，然后呢，最后被彻底的毁灭。这里呢，也给我们看见一条线。所以呢，我们真是求主怜悯呢，不要有份于巴别，不要有份于巴比伦，不要有份于任何这个混乱掺杂。所以神说要的是纯净的，他的教会，基督的身体是贞洁的这个心腹。所以当后面我们都会慢慢看到。但是呢，这里呢，首先给我们看见这个巴别这个种子的发展和演变。那我们看见这个最终呢，是神所恨恶的，神最后呢就被彻底的毁灭了。我们盼望我们不要有份于这个巴别，所以巴别和巴比伦。那到了启示录，甚至说神在那呼召人呢，我的民呐，要从他里面出来呀，不要有份于他的恶，不要有份于他的审判，说要脱离这个巴比伦，逃离这个巴比伦，就是逃离这些任何宗教、政治一切的混杂，神恨恶这种的混乱和混杂。所以这里呢，是从这个种子开始发展下去的。这个就是创世纪11章的后半，我们就看见说，就是神的一个重新的新起头。讲到什么呢？从后半段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从挪亚后代中的闪，挪亚儿子中的闪的后代，这个家谱，这个家谱一路下来呢，就连到亚伯拉罕。所以等于说是把这个家谱的线呢，连到这个亚伯拉罕。那亚伯拉罕在哪里呢？亚伯罕就在加勒底，也就是在示拿地，也就是在巴别，也就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。其实那个地方是什么？那个地方是一个背叛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个拜偶像的地方。所以加勒底是个拜偶像的地方。他在那里呢，他在那里出生，他在那里也拜偶像，他在那里拜别神呢。就是其实那个刚才提了那个巴别城、巴别塔，每一块砖头上都是偶像。其实那个整个时代的人都是一面是弃绝了神，一面是高举人，最后呢他也是都拜偶像。所以亚伯拉罕就生在这样一个堕落的、败坏的、黑的一个环境中。但是呢他在那加勒底的乌尔的意思就是光啊。所以在这个黑暗的拜偶像的这个背景下，有光出现了，哇，有光出现了。所以呢，这里这个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然后呢，新约使徒行传，在这个斯蒂凡的讲论中也讲到神荣耀的神向这个亚伯拉罕显现，然后呢叫他离开那个黑暗的背景，离开那个加勒底乌尔加勒底那个拜偶像的地方，然后呢到神说呼召他要去的地方，当然这是长途跋涉呀。这个千山万水啊，经过大河呀，经过这个越过这个穿过一条大河，这个当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。那我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给我们看见一个转折，就是啊，因着这个第四次人的堕落，人集体的背叛，神呢就把整个人类啊都放弃了，整个亚当的族类、亚当的后代啊都放弃了，所以呢。神在这个亚当的后代中，在这个堕落的背景里面，那呼召出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蒙召族类的元首，蒙召族类的先祖。所以这个蒙召之人，从12章开始，这个创世纪呢有一个新的起头。所以呢，创世纪到12章一直到50章，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儿子以撒。还有他的孙子雅各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的历史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人类这个圣经的记述呢，就从一个受造的亚当的族类转到一个蒙召的亚伯拉罕的族类。所以这里有个详细的记载，记载了亚伯拉罕他出生的背景、他的家谱、他的父亲呢、他的这个叔叔啦，还有他这个在加勒底的生活了。然后呢，他们离开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，然后就到了哈兰，在去迦南地的路上停在哈兰呢。然后等到他父亲死了，神又再来呼召他，他就离开哈兰，到了迦南美地，到了神所应许给他的地。 所以呢，所以启示录，这个创世纪的第11章的后半段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转折，一个转，就是从亚当族类转到亚伯拉罕的族类，从这个受造的族类到了这个蒙召的族类。亚当是这个受造族类的元首，亚伯拉罕是的元首，所以他详细的记载了从挪亚、闪一直到亚伯拉罕的家谱，也记述了亚伯拉罕出生的这个背景。我再说，那个背景是个黑的背景，是拜别神、拜偶像的黑暗的一个背景，所以是就加勒底嘛，加勒底也就是那个巴比伦，就拜偶像的地方。那么在那里呢，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光，有光显现出来了，神向他们显现了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了，所以说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不光是显现呢，也呼召他，然后呼召他，叫他离开，离开，离开的时候还不简单呢，还不知道到哪去啊，但是神有这个呼召，他就离开了。但是他开头的离开呀，也不是那么的爽快的，所以他中间也停在半路哈兰呢。所以这一段就开始，这是一个转折，给我们看见从亚当转到亚伯拉罕，从受造族类到蒙召族类的一个转变。所以呢，我们到了12章，我们就进入创世纪的第三个阶段了，就是一个蒙召族类的阶段。这个就回到创世纪这卷书的主题了。头2章讲神创造，第3章到第11章讲撒旦败坏人堕落，然后呢，这个第三段就是耶和华神的呼召，耶和华应许拯救，耶和华神呼召这个蒙召的族类亚伯拉罕，从亚伯拉罕就产生出新族类来。这个神的心呢，神的工作呢，就在这个新族类身上了。我们盼望，我们期待，在进入这个创世纪的后面的这一段中，有更多丰富的启示，更丰富的亮光给释放出来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该走的道路。不光是受造的人，我们也是蒙召的人。我们不光是在受造族类中跟随那个走生命路线的那些先祖们，更是要跟着这个蒙召族类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呀，还有约瑟呀，这些先祖们走蒙召的路。感谢主，我们非常的期待一同进入创世纪的后面的这个部分的内容。